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姐姐凯西知道如何来训练马，她从没有遇到一匹她所不喜欢的马匹。我特别的想到了一只叫猎枪的老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称呼它。它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跑得快或者难以驾驭。猎枪是我们农场里最容易驯顺的一匹马了。我记得很有趣的是它的刘海，你知道那是它前额上的鬃毛，厚厚的盖过了它的眼睛，这让它看起来总是那么半睡半醒似的。猎枪很喜欢凯西。我绝不会忘记他被铁丝网挂住时，肩膀上撕开了一个口，凯西就用肥皂水和杀菌剂温柔地给他擦拭伤口。当伤口开始愈合时，姐姐得用一种我们称之为架子的东西放在他的脖子周围，就像是一个长的斜颈脖套一样，为的是防备猎枪因为痒而咬到肩膀上的疤。它是一个大而笨重，而且使用在动物的身上很不方便的东西。跟你说吧，那真是一匹可怜的马儿。长脖颈上的那个架子使得它在牧草场上很难吃到草，而且这匹马几乎不可能奔跑起来，看起来是那么不舒服，它总是摇头晃脑。但是这个架子对里外伤口的痊愈是很必要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这个动物与姐姐相处的方式，它似乎本能地知道姐姐是，而且是唯一的能在它身处困境时能为了它而豁出去的人。所以当姐姐来到马棚时，它就会昂起头来，发出轻微的嘶声，奔跑过来迎接他。我可能不雅地补充一点，如果我是那只猎枪的话，我会向别的路奔去。可这匹马却不这样，即使他就是那个把那个糟糕的东西放在他脖子上的人，他选择配合姐姐，并到处跟随着他。我猜测那是因为凯西和他的马儿已经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关系，他们一起共度时光，一道赶路。多少年来，他给马擦洗身子，给他添食，照料他。他爱这匹马，就为了这匹马儿尊重他。即使那个令人讨厌的旧脖套在脖子上时也是如此。当使徒彼得写书信时，他是在写给那些正在受难的基督徒们。在彼得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中，他说道，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脖颈上挂着一个脖套，如果你处境艰难，不要慢慢远离他而去。朋友，你与上帝之间有着一种关系，记得吧，那是唯一在你身处困境时能为你豁出去的啊。所以把你自己交给你信实的创造者吧，那就意味着信任他，继续的行善意味着顺服他。信任和顺服，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幸福而言。我朋友，你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将要拿走你脖颈上的脖套，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你将会很高兴。我还想补充一点，甚至我姐姐的马儿 猎枪也会高兴的。
一大早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吓成这样吗？
兵啊，外国兵啊，到处都是，你自己去看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发生的事可多了，我们不再归巴比伦统治，归马代波斯了。博沙萨被杀死了，现在由马代人大力乌登上了王位啊。
听到打仗声啊，
那是因为敌军袭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抵挡。你知道大力乌运气多好，当巴比伦王和1000多位大臣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他们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没有任何武装，敌军袭来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哎呀，我百姓会有什么遭遇啊？会不会被抢劫杀掳？房子会被烧毁吗？
我想不会吧，这个大力乌像是正直的人，不贪得妄取，他会让大多数的人生活照旧的，当然也会指派他喜爱的政军领袖当政，但不至于有什么暴行嘛。
哦，那就好，但愿如此。
书记。
是，大力乌王陛下，请吩咐。
我想要找一个人，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能见到他。他曾经多年在尼布贾尼撒手下当巴比伦首相，据说这个人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很仁慈。他的巴比伦名字叫伯提沙萨，犹太原名是但以里，看你能不能找到他。
吾王大力乌万岁，先知但以里带到。
吾王万岁。
我寻找他时，听街坊邻居都叫他先知但以里。
你就是巴比伦帝国黄金年代时的首相，是大有名望的但以里吗？
哪里哪里，只是被附托这重任有好些年。
但以里，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年轻啊？我已经62岁，而你至少比我大个20岁吧，请告诉我，你怎么会那么精力充沛呢？
王啊，我向来饮食简单，但信靠那位仁慈的上帝，在他面前常存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所以上帝赐我智慧，并多次向我显示异象，这一切全是上帝的恩赐。
但以理，你正是我所要找的人。我将全国划分为120省，需要120位总督治理，又在总督之上立总长3人，我派你为首席总长。
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附托，并将尽力而为。
你们听着，我们若不除掉但以里，就没法子搞油水，收点小礼小贿有什么不好？人民为了要行方便，乐意给我们的。我称之为互助合作的原则。
只要抓住他什么把柄，我们就可以要求王找新人来换掉这个老头子，可惜却找不到他一点错。
哎，有了，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以理最忠于他的上帝，我们若巧妙地通过一项法律，正好跟他上帝的律法抵触，那我们不就逮到他，可以整他。所以王啊，为了要尊荣陛下，使人民都留意陛下的德政仁政，我们这些总长总督的代表特别建议一项禁令， 请陛下参考。
说说看。
是
是是，为了尊敬马代波斯伟大的君王大力乌陛下，特颁令在30天内禁止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或神求什么，违反者必扔下狮子坑中。
现在只等陛下盖上玉玺，就生效不能更改了，那么我们就欣喜而感激不尽了。
我看这禁令也没有什么害处，那么就随你们办吧。我大力乌就签字使它生效吧。
多谢陛下，我主我王万岁。
但以里家的楼上有一个房间，窗户朝向耶路撒冷，他一天3次跪在窗前向上帝祷告。
看，但以理在那边，他正在看那禁令。
现在是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跟踪他，看他还敢不敢祷告。
我主我王万岁，臣等有要事奏告陛下。
你们说吧。
王啊，30日内不管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人或向神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里。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
确实有这回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这令是不可更改的。
王啊，那被掳着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仍然每天3次向他的上帝祈祷，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王听了这些话几乎愣住了，他突然领悟到自己中了这些奸诈嫉妒人的诡计，就轻轻地摇摇头，心里愁烦不安。大力乌王整天想办法要救但以理，但总想不出方法。日落时，陷害但以理的那些人纷纷聚集来提醒王说，根据法律，那盖了王印的禁令是不可更改的。最后没办法，王只好心情极为沉重地下令将但以理丢入狮子坑里。但以理被拉走时，王难过地喊道，
但以理啊，愿你常侍奉的上帝拯救你。
大力乌下令用大石头堵住坑口，用王印和大臣们的印封闭那坑。王回宫后整夜不能安睡，拒绝饮食、音乐和娱乐。等天一亮，王就急忙起来去狮子坑口接了封条。坑里还很暗，看不清楚里面。王哀伤地叫但以理，
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救你脱离了狮子的口吗？
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口，使狮子不能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欠的事。
卫兵们，赶快把但以理拉出坑来，还有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带来，扔下狮子坑。
那群被扔下狮子坑的人还没落到坑底，就被饥饿的狮子给撕碎了。后来大力乌王又昭告全国说，
我命令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恐惧战惊，因他的上帝是永活的，永不改变的，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拯救其子民，保护他们不受害，在天上地下行大神机奇事，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赐给我智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神怎么样赐我们智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呢？是借着他的话，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以赛亚书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God. the fathers.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我们平常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盘破碎了，就扔掉了。但是有价值、有纪念性的东西破碎了，都会试着把碎片粘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打破东西的时候，请保存碎片。这个修补杯子碗盘的原则也特别适用于人类会破碎的精神与感情上，像希望、梦想、友谊、关系、精神、生意、感情等等。如果我们保存碎片，有一天也许您自己动手，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把事物重新恢复原状。我们自己无法复原的时候，一些个有经验、有技术、有外交能力的人可以帮得上忙。即便在无法挽回、需要重新开始的情况下，碎片也可能对新的安排与修正有所帮助。这些时候，如果没有原来的碎片，事物就不能重新开始。有时候，为了让新方法行得通，还必须把原来的一些碎片修改、调整一下。就算在原状已经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碎片仍然有它的用处。生气的时候讲的气话、误会、没有善意的亲友，都会破坏友谊和家庭。破碎关系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碎片，需要被保存起来。即便有人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关系实在很重要，值得努力地恢复原状。或许这时候需要外人的介入，帮助各个成员改变，好恢复原来的关系。承认自己错了，告诉对方您是对的，这些态度是复原过程中需要的浇水。通常调整自己越多的一方，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方。非但试完了所有的复原办法，绝不轻言放弃。 同一个方法最好多试几次，不要只试一次无效就弃之不用了。谁尝试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每一次尝试带来的好处，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您的宝藏。每一个被复原的物品与关系，都被人更加珍惜。所以，关系破碎了，不要失望，把碎片保存起来，用心修补，很可能会再复原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拿，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住在美国的怡平因为生病而有了类似约拿的体验。他跟约拿一样询问神，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处罚我吗？让我们来听听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2020年10月，当美国新冠疫情急剧的蔓延，而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怡平突然开始咳嗽跟发烧，烧了十几天都不退，成药吃下去也没用，因为症状跟新冠很像，丈夫就决定连夜把她送到急诊。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三个孩子本来要回家欢欢喜喜地为她庆祝，没想到却在漆黑的夜里像诀别似的跟妈妈碰了面。
如果我要进医院的时候，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就站在那个医院的门口送我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乱，我在想哈，我难道这最后一次要看你们吗？
会从此天人两隔吗？谁也不知道。疫情期间，医院不让家人进去，怡平必须单独面对未知，紧张又害怕。医院里的人对他严阵以待，虽然马上检验出他没有感染新冠，而是肺炎，但是医生怀疑他可能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的病毒，以高度的警觉性继续保持隔离。
医生再带三四个实习的医生一起进来，都是穿全身那个黄色的哦，那个头盖住黄色，就像那个太空人，就只有眼睛出来。
半夜的医院除了走廊上有灯，到处都是黑暗的。怡平在密闭隔离的病房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圣经人物。
我好像在约拿一样，在那个鱼肚子里面这么黑，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圣经里记载，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违抗他的指令，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
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是不是我也跟约拿一样，我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呢？我让神对我也发怒吗？我为什么这样生病？因为我一向身体都很好，然后这个新冠病在流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说怎么我会这样子，主啊，我就在祷告，我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约拿在鱼肚子里反省他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怡平也从身心灵三方面来检讨自己。第一个身体方面，他想到得病前一个多月，他因为拔牙在吃上面有所疏忽。
那我就记得我先生每次叫我吃东西啦，或者就去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我都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牙齿这么痛，我就好像自己也不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然后也睡得不好哈，然后又觉得不高兴，就是为什么把我这个牙齿都拔掉了哈，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身体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因为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嘛。
第二个，他反省身心灵的心。他想到这段日子都在忙着筹备自己的生日，做各种安排。
我的有三个成年的孩子，我都要把他们全部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病毒嘛，所以已经都差不多一年都没见面了。然后老二也是从加州会来看我们，那就想说哦，把这个三个家庭好好的啊，去划船啊，去吃饭啊，去森林竞走啊，就一天到晚在排节目。
他希望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借这次的相聚更亲密。他把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忘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知道这是他的错。接下来他反省身心灵的灵。
去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既然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教会也没有实体聚会，弟兄姐妹这个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也是都在网站上，所以对我来讲，对这个信仰呢，信仰当然是还是坚固的，可是呢，对整个神的话语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我喜欢看书嘛，我就沉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我是很枯干的，因为我都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
检讨完，一并看到自己身心灵都对神有亏欠，他就跟约拿一样向神认罪，立定心意要从此改过。他感觉到神的宽恕立刻临到他，神的爱也温暖地围裹着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会改过了，那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觉得哎，已经医治了，然后我也觉得神已经说呀，就是这样子。
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感恩，用诗篇103篇里的句子来颂赞神。
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住院前，他最记挂的是孩子之间的关系。住院期间，他看到神奇妙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一起，老二就帮助老三，帮他带孩子，让他去上班，带他们孩子出去，就是公园啊这样子哈。那老大也是都做饭给我先生吃啊，他们配偶之间也是非常融洽，因为我当初就是紧张他们的配偶互相交往的情形，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表现的就是说让我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说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凑合，因为神已经在提醒我了，说你应该这些都放松啊，由我来做，你就是交托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神的方法是更高明的。
约伯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被鱼吐出来，怡萍在医院住了四天被医生放回家。进去的时候是漆黑的半夜，出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的白天。
出来的时候我像有一点像蛇脱了皮吧，或者是重生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好像我在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感觉。
他很感谢神让他有这场像约拿一样的经历，
这个经验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神没有离弃我，神也不是要处罚我，可他要我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时候是觉得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好像是停顿的，整个我的生命也是停下来了。新冠病在家里已经闷了这么六个月七个月，好像在这个神轨道上已经脱开了，走到别的小路去，他就把我抓回来。
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2000多年前， 神怎么样顾念约拿，今天他也仍然怎么样顾念怡萍跟我们。谢谢他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生命的救恩。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样的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的得救不是因着行为善行积功德，吃常年的斋，或者是拜人拜佛，或者用别的方法，乃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年日是何等的短暂，时日有限，在有限的年日之中去寻求永恒无限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宝贵。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如飞人生之中，有智慧的数算人生时辰年日，使我们能够警觉人生的有限，转而渴慕永恒，并会在有限的时空里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把握生命，才知道如何在有限生命的时空之中应对进退之间，掌握机会，得着永生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朋友，生命是什么呢？成功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一个不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时间日子的人，怎么知道生命是什么呢？一个人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不知道人生的短暂，转眼如飞，只是一霎时之间就无影无踪了，而他所奋斗努力的又是什么呢？好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在基督救恩的里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在这里可以使虚空的人生成为有意义有目的丰盛的人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的神能已将一切的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信靠他，仰望他，得着他的应许，勇敢的往前迈进。也许你觉得身体不如从前那样的健壮，那样的有精神，或者你遇到事情有挫折，或者你有什么软弱，让我们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 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2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 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Love of my lif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